阿德勒心理学的理论跟我们一般了解的决定论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他主张的是什么？人是可以改变的，世界是非常的单纯，谁都可以获得幸福。而且这个阿德勒其实是一个精神科的医师，他主张的是个体心理学。他说其实所有事情不是因为过去的原因，而是你现在的目的，是你赋予了这个过去什么样的意义，来决定了你的现在跟你的未来。心理创造不存在不要由经验来决定自我，而是由我们赋予经验的意义来决定。人其实是会捏造愤怒的情绪，所以愤怒呢其实是可以收放自如的工具，它并没有否定情感的存在，谁都会有情绪也会有感觉，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你说人是无法抵抗情感的，那一定会否定到底。他说我们不是受情感控制而行动，假设某个人曾经经历父母离婚这件事，这就和18度的井水一样，他在夏天跟在冬天量出来的温度，水的温度都是18度，但是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这个水很温暖，但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这个水很冰凉，这是客观的事实。主观的事实是它都是18度，但是因为我当下的那个状态，我去体验它，它的温度，它给我的体感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是客观的事实，当下的那个感受嘛。所以对于父母离婚这件事情，你感到冰凉还是温暖，好像井水一样，而且是主观的感受。不论过去经历过什么事，你赋予它的意义就决定了你的现在。所以问题不在经历过什么，而是你如何解释它。因为你看呢，我们没有办法搭时光机回到过去，时钟的指针它也不会倒转。如果你一直停留在决定论的观点上，就会受到过去的束缚，未来也很难得到幸福。所以年轻人其实是一直以为，一直认为，他打从心底的认为人没有办法改变过去，所以人生这么痛苦。哲学家讲，不只是痛苦，如果过去真的决定了一切，过去又没有办法改变，那么活在此时此刻的我们，人生就完全束手无策了。结果会变怎么样？我们会对世界绝望，而且到最后每一个人都会变成一个厌弃人生的虚无主义或悲观主义的人，对吗？他说弗洛伊德的决定论可以说是心理创伤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但他的决定论其实是变相的宿命论，是通往虚无主义的入口。我们难道要认同这样的观点，这样的价值观吗？如果人可以改变，你就绝不会把决定论当成你的价值观的基础，你必须以目的论为立足点。我觉得每一个智者都有很棒的说法，就是你可以去实践看看，你可以去体验我所说的话，所说的理论跟概念，你不用相信我，像我们也不用相信我们一定要以目的论为立足点。但是如果你想要改变，如果你觉得人生应该要更好，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看看，而不是让我们的过去来决定了我们的现在，对吗？所以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这个年轻人，他说人并非受制于过去的原因而行动，而是朝向自己决定好的目的而行动的，这个就是目的论。他说他所提倡的目的论是一种彻底颠覆心理学因果定律的想法。接下来这个主题，你甘于现状吗？我怎么样可以成为另外一个人？因为那个人看起来很幸福很快乐，人生很美好，我怎么样可以成为那个人？哲学家问他说，那换个方式问，为什么你会想要变成，就是你想要变成另外一个人的目的是什么？你觉得如果变成他应该会很幸福，这么说你现在不幸福吗？他反问这个年轻人。他说现在的你感受不到幸福是为什么？因为你不爱自己，所以把变成别人当成爱自己的手段。你想要变成那个人，抛弃现在的自己，对吗？年轻人就回答，他承认他是讨厌自己，不管是什么样面向的他，他都讨厌自己。哲学家就回答他说，其实没关系，因为通常被问到你是不是喜欢自己的时候，能够抬头挺胸说出喜欢的人大概没几个。年轻人问他喜不喜欢自己，哲学家说至少他不会想要变成别人，而且他可以接纳这样的自己。好，他鼓励他，你只要是你自己就行了。 但如果说到是不是做现在的这样的你就好，那就是另当别论。如果在感受不到幸福的状态下继续做现在的你，应该不会好到哪里，对吗？所以其实是要持续的前进的。再来一次，重要的不是你经历了什么，而是你如何运用它。他说这个年轻人想要成为另外一个人，是因为他只在意他经历了什么，而事实上你应该关心的是如何运用，如何运用。后面这段也很重要了哈，他说你的不幸是自己选择的。继续了，他讲的你的不幸是自己选择的，你的世界是你创造的，所有一切是你的选择。年轻人就问他了，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是我们的选择？他说因为有人含着金汤匙出生，有温柔的爸妈，也有人出生穷得要命，父母还很糟糕的家庭里面，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吗？虽然我不太想说，但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再加上人种、国籍、民族的差异，一切都明显的摆在眼前，我们会在意自己经历什么，是很理所当然的吧。哲学家就说，其实忽略现实的是你，执着在经历什么，现实就会有所改变吗？我们不是可以退换货的机器，我们需要的不是更换，而是更新。比如说，现在你感受不到幸福，对吗？不只感觉活得很痛苦，甚至打从心底的希望变成别人。可是现在的你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你亲手选择了不幸，并不是因为出生在不幸的环境下。当然年轻人是反对的，什么叫自己亲手选择不幸？你以为我相信这种话吗？哲学家就说，这不是什么奇怪的话，你听过无人自愿为恶吗？好，他说以行为上的恶来说，这种人是有很多，没错，但不管哪一种犯罪的人，没有人单纯只是为了做坏事而做坏事。他说没有人单纯只是为了做坏事而做坏事，所有犯罪的人都有让他犯罪的内在正当理由。比如说因为金钱纠纷而杀人，对当事人来说，他因为自以为的正当理由采取行动，换句话说是在执行自以为好的善事。当然他说的善并不是道德上面的善，而是为了自己的善。他说希腊的用语善跟道德是没有关系的，纯粹是善的意思是有用的意思。那另一方恶呢，恶的意思是没有用处，所以善是有用的，恶就是没有用处的。所以这个世界上虽然充满各种不正当的犯罪行为，但没有一个人自愿采取恶，也就是没有用处的行为。他说你在人生中选择某个不幸，不是因为你身在不幸的环境，也不是你陷入不幸的状况，而是你判断这种不幸对自己是一种善。就像刚刚他前面讲的那个，他朋友不愿意离开家门去工作，有没有？他选择这个行为，他觉得不幸，因为他走不出去，但其实是他自己选择他不要走出去，因为他有一个目的在后面，他觉得他可能出去会受伤，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所以他选择了这个方式，他选择了这个不幸，因为他觉得这样子才是对他是善的。哇，去思考看看，我们在人生中有很多的不幸，或许其实真的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选择了这样的生命体验，是我选择来体验的，因为那是我想要来体验的这个功课。大家有看过小灵魂与太阳吗？简单来讲呢，我们都是自己选择了我们的功课下来的。小灵魂与太阳在讲的是宽恕，在天上有一个小灵魂想要了解什么是宽恕，他自己选择了这个功课，另外一个灵魂就跟他说，那我来让你体验什么叫宽恕，但是你要记得我哦，我自愿来让你体验什么叫宽恕。怎么样可以体验什么是宽恕？是不是有可能是我要做的某些对不起你的事，可能是很大很大很伤害你的事，然后让你去体验最后的宽恕。所以在这一世，如果你周遭有让你觉得很愤怒但是又必须要宽恕的人，这个人他就是我们在天上的那个小灵魂，他跟你说好了，握了手说好了，我自愿来让你体验什么是宽恕。所以我们要感谢所有伤害我们的人，因为那是我们选择，他们愿意来让我们去体验我们想要体验的。好，这都是不同的方向去切入，让你更能够了解这个阿德勒在讲的，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就是人际关系。他说人常常决定不要改 变。他说阿德勒的心理学是以生活形态来说明人的性格或气质。生活形态的意思就是对人生采取的思考和行动的倾向。他这边解释说，就是你个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还有你如何看待自己。你可以这么想，把所有我们赋予它意义的概念集合起来，就是生活形态。狭义来说，可以解释成性格；广泛来说，包含了这个人的世界观跟人生观。世界观是什么意思？假设有一个人因为我有悲观的性格而苦恼，如果你把这句话修改成我有悲观的世界观，试试看，这个时候你就会认为问题不在我的性格，而是自己拥有的世界观。性格这种东西很微妙，它总是让人觉得无法改变。不过如果是世界观，听起来好像就是有改变的可能。这是人生的姿态，你一定认为气质跟性格跟自己的意志没有关系，但是阿德勒心理学却认为生活形态是自己选的。他说这样的我，这样的我，并不是有意识的去选，或许说不定一开始是无意识中做出的决定。至于我们之前提到的外在的因素，像是种族啊、国籍啊、文化还有家庭环境，都会对这个选择造成很大的影响。不过就算是这样，这样的我也还是我们自己选的。他继续解释了，他说以阿德勒的心理学看法来说，差不多是十岁左右的时候选择了我们的性格生活形态。他说如果生活形态不是天生的，是自己选的，应该就有重新选择的可能性。或许你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形态，甚至连这个概念你都没有听过。当然没有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出生，包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这个家庭都不是自己选的，可是这些东西却非常有很大的影响力。你可能会觉得不满，看到别人的时候身体会想说，如果我也能生在这个环境就好了。可是事情不能在这里结束，你不能在这里停止你的思考。问题其实不在于过去，而是现在，就在这里，现在这个当下，你知道了生活形态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将来要怎么办，就是你自己的责任了。是要坚持你原来的生活形态，还是重新选一个新的，全都在这个弹指之间，一念之间。那年轻人当然大家都会讲，所以你的生活形态自己选择，立刻重新选择，难道就可以改变吗？他说你不是无法改变，无论何时何地，人都是可以改变的。你之所以无法改变，是因为你自己下定了决心，我不要改变。人们经常在选择自己的生活形态，你说自己是不幸，希望立刻可以改变，甚至祈求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但到最后还是无法改变。为什么？就像小平姐说的，我们想要减重，但是我就是后来没办法。为什么？那是因为你自己不断的决定不要改变自己的生活形态。年轻人当然很反对，我非常想改变，发自内心，毫无虚假，我怎么可能下定决心不要改变？但哲学家就回答他，大概因为对你来而言，可能现在的生活形态即使有一点不方便，有一点不顺心，但相对来说维持现状还是比较容易控制，比较轻松的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舒适圈，对吧？通常在舒适圈里面待久了，我们很难跨越出去，这也就是我们不愿意改变另外一种舒法而已。如果继续保持现在的我，应该就比较容易的应付眼前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结果又会导致什么状况，大概都可以靠经验来推测出来。简单来说，就像你开了一辆很习惯很顺手的老车，就算偶尔有一些小状况，你也会觉得反正都在意料之中，你会处理得很顺手。但是如果要选择新的生活形态，你既不知道这个全新的自我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你也不知道怎么对付眼前发生的事情，未来是很难以预料的，生活充满了不安，搞不好接下来日子会更痛苦，因为无法预知。所以大家尽管有种种的不满，但保持现在的我还是比较轻松跟安心的，对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鸣，一直处于这个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的状态，所以我们没有勇气去改变。当我们打算改变生活形态的时候，这对我们的勇气又是一大考验。你呢，是要选择改变，面对那个不安的感觉，还是保持原状，继续跟我的不满纠缠不清？大部分的我们其实都是选择了后者，对吗？所以我们没有改变。所以我们之所以不幸， 并不是过去或环境所造成的，更不是因为能力不足，只是勇气不够而已。换句话说，就是缺乏变得幸福的勇气。他说，你的人生决定于当下。年轻人总结了一下他所说的，他说，老师一开始因为我的主观认定，也因为我把人生变复杂了，所以导致自己陷入无法幸福的困境里面。好，就是接着这个哲学家又说，应该从目的论的观点来解释，而不是从弗洛伊德式的决定论，所以不该从过去寻找原因。同时老师又否定了心理创伤的存在，还有人不是被过去的原因所推动，而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而采取行动，然后以目的论为前提说明人是可以改变，而且人们常常选择自己的生活形态。他一直没有办法改变，是因为自己不断决定不要改变，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选择新的生活形态，也就是缺乏变得幸福的勇气，所以才会不幸。所以接下来要怎么改变生活形态，哲学家开始回答他了，你现在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有舍弃现有生活形态的决心。比如说刚刚这个年轻人跟他说，如果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就会变得很幸福。只要你一直活在如果可以怎么样，如果怎么样，如果怎么样的可能性之中，就不可能改变。为什么？因为你会把如果可以变成那样的人当成你不改变的借口。他举了一个很棒的例子，很棒的例子，这个对我来讲也启发很大。好，哲学家说，他有一个年轻的朋友，梦想要成为一个小说家，却一直没有写出什么作品。他的说法是，因为我工作很忙啊，因为我没有时间啊，因为我要顾小孩啊，我没有时间让我自己随心所欲的写小说，结果当然没有写出东西来，更别说参加什么文学奖甄选了。好，但事实是这样的吗？事实上他只是借着不参加甄选，保留一点只要我愿意一定做得到，只要我愿意一定做得到的可能性。他不想被人批评，更不想面对自己那么糟糕的作品万一落选的现实，他只想要活在只要时间够的话我也可以，只要环境许可我也能写，或是我真的很有才华的各种可能性之中。再过个5年10年，应该就会开始找别的理由，像是我已经老啦，我有家庭要顾啊之类的借口吧。我觉得刚刚那段真的很棒，有时候我们没有认真去做某件事情，是因为我想要活在幻想里面，因为我没有很认真，所以没有结果是应该的。对，但是我却因为这样的借口而没有去努力做，所以是造成谁的伤害？其实是自己的。你看他说他只是借着不参选，保留一点只要我愿意一定做得到的可能性，他不想被人批评，更不想面对自己那么糟糕的作品万一落选的现实，只想要活在只要时间够我也可以，只要环境许可我也可以。我不是不会读书，只是不想读。没错没错，不是胖，只是懒得瘦。就是给自己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哲学家就回答他，去参加甄选就算落选也没关系，说不定还会因此得到更多的成长。我觉得这真的是透过时间的堆叠才有办法去体会的，对吗？或是了解到自己应该要换跑道了，因为你去尝试过了，你认真努力的去尝试过了，所以你会了解到，或许我真的在各方面没有做得很好，我必须要换个跑道。这个是你去尝试以后你才会知道的事情嘛。总之不管怎么样，如果你去做了，你都能往前迈进。刚刚所说的改变生活形态就是这么回事。如果你不参加甄选，不接受挑战，其实你哪里也去不了。年轻人就说，或许是担心梦想会因此而破碎。哲学家就回答他说，最单纯的目标，也就是该做的事明明就在眼前，却又要拼命替自己找一堆不去做的理由，靠，很累呢。你不觉得这样活得很辛苦吗？梦想成为小说家的他，这是把自己的人生变得复杂，让幸福生活难以实现的最佳的例子了。再一次哦，最单纯的目标，也就是该做的事明明就在眼前，却又要拼命的替自己找一堆不去做的理由，他活得真的很辛苦，各位是不是？一旦改变了对世界和自己的定义，这个生活形态，你与世界之间的所有关联跟行动也非改变不可。请不要忘了这个非改变不可的部分，你还是你，你只需要重新选择你的生活形态就可以了。 年轻人就说他觉得这个有点太严厉了，他说你说心理创伤并不存在，跟外在环境也没有关系，所有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不幸都是自己造成的，他觉得这样子好像被判了罪一样。哲学家就回答说，不是在判你的罪，阿德勒的目的论反而是说，无论之前你的人生发生过什么事，那对你将来要怎么过日子一点影响也没有，决定你人生的是活在当下的自己，因为过去的种种并不存在。欸，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照样造句，实在是太好笑了，不过我做得太棒了，别人会太丢脸就是太好笑了。很多时候你可以骗得了别人，很多的想法，很多的 做事的方式，很多的生活形态，很多的习性，你都是可以骗得了别人，但是你骗不了自己，你自己真的是最清楚知道你自己到底在想什么，跟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其实你只要去深思一下你就会发现了。绝对不要责怪自己，因为没有意义，哈哈哈哈。责怪自己的目的只是你知道又是另外一个借口了，所以不用责怪自己，我们都在这个成长的道路上，只要有改变的决心，只要有吸收到一些开始慢慢的转变就很棒了。真的，以前我就是太容易责怪自己了，什么都要怪自己，怪弄不好干嘛的，内疚一大堆，真的很没有意义。真的也要劝大家不要等到40岁再醒来，真的不要花太多时间浪费在责怪自己跟内疚上面，没意义。大家，时间一分一秒的一直在过去，你每天做了什么样帮助别人的事情吗？我真的打从心里的觉得写感恩日记很重要，但写你的咖啡冥想的材料也很重要，也就是你今天帮助了谁，做了哪十美德里面的其中一项就好了。很多的各个不同的派别啊、理论啊，其实都在等着有缘人分享给你知道。像我去那一关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原来他讲的东西我平常就是在看萨古鲁也好、种子也好都听得到，欸，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呈现。那被讨厌的勇气，我觉得很直接的，也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我们所有的意念真的也是很重要的啊！我明明就很想要改变，但其实我的内心是不想改变的，对不对？这你没有察觉到这个，不想酷吗？所以你的世界真的是你自己创造的。昨天讲十美德，我自己也很有感觉，是真的，你可以创造出你想要的眼前发生的事。我最记得那时候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讲，他说：“为什么车祸会在你眼前发生？”为什么是你看到，不是我看到，也不是他看到，也不是别人，就为什么不是？为什么每一件发生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只是我们有没有静下来去观察、去思考，就只是这样而已。为什么那个跟我们过去曾经种下的一些种子是有关系的？为什么罚单是你接到，不是我，不是别人接到？可能过去我创造了一些不好的种子，损失金钱的种子。所以讲十美德，其中一个损失金钱的种子有很多，迟到其中一个，偷人家的店其中一个，偷人家的时间，偷人家的笔纸影片，偷录影、偷录音，这些都是偷窃的行为，所以你会有一些不好的，就是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罚单、账单之类的。因果其实是种子，其实就在讲因果，就在讲因果，但是讲因果会有点反弹，对不对？会有一点不好的印象，觉得因果就是不好的东西。但是十美德在讲的因果是善的循环。我想要这件事情发生，我希望我未来子越来越快乐，我希望我越来越多财富，我希望我越来越健康，所以我就要去种这些很好的因，很好的因，也就是很好的种子。只是说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只是我过去种的坏种子爆发了而已，顺顺的让它过，忏悔一下过去曾经可能种下了不好的种子。知性女主播坐姿要好，有好的种子其实把自己弄得好好是很应该的，因为你会创造很多美好的画面在你眼前发生，对不对？因为你创造一个美好的画面带给别人， 对，然后所以你的世界未来就有很多美好的事情发生在你眼前，所以所有东西都跟种子有关系，所以我们要种很多很好的种子。当你想要骂人的时候，你要想一下，哇塞，这个骂人的种子一旦出去了，下一次回来不知道是多大颗的果。所以好啦，你看有没有一里通万里通，种子真的很好用，最好像有些也很好用，都很好用，大家运用这些智慧在你的生命当中吧，好吗？时间到了，10点。